请观法，法正草，诸位善知识，大家早安。阿弥陀佛，请翻开本次到97页。本次97页上一栏倒数第七行。我们昨天说要讲一个公案给诸位听，那我们就讲公案。这个公案是什么呢？宋朝有一位元朝律师，他是字叫做湛然，是浙江余杭的人。最初他一直东张会见律师，专门学习戒律，接着就跟随神悟楚谦法师随讲天台教观。楚谦法师就勉励他要来研究明白《法华经》的义理，作为根本的要务。在元丰元年三月，西元是1078年，元朝律师他跟道术有1000个人来到了雷峰，就随从广慈慧才法师受菩萨戒。受戒的时候，戒光显露，因此他就广博地研究南山律学，而成为南山律宗的第16代祖。元朝律师平日他都拿着席帐乞食，在市集之前他每天都偷不起食的。晚年主持临淄市有30年，所以我们通常都称他叫做临淄元朝律师。我们研究三大部就是戒本书，然后他就有行冲气的注解，这本书是道宣律祖的，恒是抄道宣律祖的。那他就有支持气的解释，接着结摩书 也是道宣律祖的，他有纪元纪的解释。所以对于南山律学是大功臣。那么他主持临淄市30年，期间传戒度生达到60次之多，一共有300人。元朝律师对于往生净土的心意很坚定，他常常说，生时红传戒律一判，也就是生红律判，死后西归极乐安良，死归安良，生红律判，死归安良，再生就弘扬戒律，死后就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他说我平生所得的只有这两个法门而已，所以我们的道场的道风也是持戒念佛，再生就好学戒持戒，我们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刚好就跟元朝律师效法的。元朝律师认为教化当时不如讲说，垂将来不如著述，所以要教化当事人就是要讲经说法，要垂留后世必须有著作，教化将来呢要有著述，所以他就轻易写错啊。他也曾经编辑净业礼忏仪轨，并且自己作序这么说：元朝自从下戒坛以来，便知道要勤学戒律，但是天性平庸，行为不行，行为不好地反省。后来遇到天台神物楚清法师，苦口婆心提携教诲，才知道要调整学习的方式，寻求祖师的教法，并且广播的穷切大声的佛法。于是他就发起广大誓愿。他怎么发了啊？他怎么发？愿长生娑婆五浊恶世，做世间大导师，提拔诱导众生，令入佛道。他发这个愿，说我发愿长长生到娑婆五浊的恶世，解脱千愁烦恼愁众生的病愁。来做世间伟大的导师，来提拔诱导众生，使令入于无上佛道。他先发这个愿，稍微到了后来又看到高僧传的慧布法师说，西方国土虽然清净，但 不是我所愿求的。与其在十二节，与其十二节在莲花中受乐，不如在三途疾苦之处救度众生。他看到高僧传的慧布法师这么说，因此更加坚定自己的见解，跟他的愿，所发的愿，他的见解就有相同的意识了，所以更坚定自己的见解。虽然历经许多年岁，但对净土法门都毫无归向之心，没有归向之心，见到别人修习敬业，反而加以轻视诽谤。后来由于遭受重病，体力虚弱，神识迷茫，根本不知心念的去向。等到病情康复之后，才突然觉悟以前的过失，因此又悲气感伤，甚至喝止自己了之。志愿虽然广大，但能力还不足以堪任，于是他开始阅读智者大师的《净土十一论》，论上这么说：诸法行菩萨尚且未能证得无生法轮以前，必定要常常恒常不离开佛的。又引《制度论》这么说：具有烦恼常伏的凡夫，虽然有大悲心，愿意升到浊恶的世间来救度苦难众生，但这毫无益处的。又好比婴儿不能离开父母，又如同幼鸟只能在树枝上头跳来跳去，不能振翅高飞的。他看完十一论之后，他就放弃生平所学，也专门探究净土法门，二十余年未曾暂舍。佛法虽然方便有多门，但都以生信而能够入门的。就如同大势至菩萨以一佛念佛的心来证悟圆通而入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正定。于是我就再次的思维反省我以前所造的无量罪业，不但不信净土法门，而且还诽谤佛法，是这个毁损他人，因因既然已经造下苦果，必将来到的。我的心就怀着惭愧羞耻，日夜恐惧，如今只能亲自在圣像前吐露心声，五体投地，至诚恳切地忏悔，并且发起大愿，普遍摄受众生同修一同修行念佛法门，希望大家都能往生净土。这个就是他自己的序文，做这个编辑敬业礼忏仪轨的序文，他就将过去所操作的情况都说出来，然后说到从此就痛改前非，身心进步法门这个情形。此外他又做观经和阿弥陀经的译说，名词律是有观经的译书，阿弥陀经的译书，其笔注舍总计有数百卷之多， 在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，西元1116年秋天，元朝历史就命令帝旨奉送官衔以及普贤亨宴品，然后家父端坐往生了啊。享年69岁，当时西湖的渔夫都听到空中传来一阵的天乐，他不是现身说法吗？所以说了这一段我们就了解，说了在这个娑婆世界一路修道就胜过他方一劫了。要看我们的身份地位了，假如我们大菩萨是大菩萨，可以多多益善，假如还不保险，就像元朝律师现身说法的情况，我们还得努力念佛，信愿念佛，做梦做众生奉行求生起的来得保险。好，这个公案就说过了，接着我们就看着白衣食苦者，讲到白衣食苦是中区也，这是龙种地标举出来，所谓下列出苦相，苦的相状，用白衣之所所舍，用白衣之来所舍下头地等四大各有伯一，地水火风四大不调就各有110种病痛，各有百一，又以十次来收摄饥渴等等的十个十种苦，所以说百衣食也，就百衣食苦了。